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的名，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是何等的可畏，因你的大能，敌人要投降你，全地要赞美你，歌颂你的名。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一起来歌唱赞美我们的神。
颂扬主的圣名，他的配得我们敬拜尊崇。我们同心合意，紧紧相携手，同声颂扬主圣名，颂扬主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他曾配得我们敬拜尊崇，我们同心合意，举起圣洁手，同声颂扬主圣名，颂扬主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圣殿中欢赞美，我心充满平安，喜乐与荣光，他奇妙地赐给我，颂赞耶稣的名，舍我
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奇妙的爱，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念主的爱，完全的来信靠他，仰望他，因为生命、真理和一切的丰盛都在他。
是我心
天父，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爱，你的恩典无法测度，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天理地何等的高，你向敬畏你的人所显现的爱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主啊，你是满有怜悯恩典和慈爱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为的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使我们可以回转向你，归向你。主啊，你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主你的心就在我们身边。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舍身，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天地都要灭没，唯有你永远长存。主啊，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愿圣灵像活水江河充满我们干渴的心灵，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洁净，得以滋润。愿我们心常常被圣灵引导，成为主你自己的光，照亮我们的周围。主啊，因为爱来自于你，爱就带着能力，爱就可以传递，爱就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愿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爱的管道，在这世代作为成为光，作为盐，荣耀见证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人的一生中最美最幸福的道路，就是跟随主的道路，就是让他的手引导我们生命的每一步。愿我们能够常常喜乐，无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
Thank you.
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愿我们都能够看重神的话，过于我们所需用的饮食，天天的来亲近神。因为凡亲近神的，神必亲近他，他必蒙神的祝福。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所要宣读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闻躲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产妇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 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感谢神的话语。会众请坐。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你的话语当中充满了许多的能力和教导。谢谢恩主，我们都是应该属光明之子，在这黑暗的世代当中，舍你的宝血拯救我们，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谢谢恩主，今天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主你自己来的日子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那时辰，知道那时辰，但是我们知道，从种种的迹象，从种种圣经上的教导提醒，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叫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当趁着黑夜没有来到的时候，近在白日，能够赶快做主的工，能够完成你在世上的托付。你要我们传福音直到地极，好让主你自己再来的日子能够赶快来到。谢谢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敬拜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神你的儿女，我们应当照你的话语而行。主你叫我们与你同死，也要我们与你同活。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你宝血的缘故，今天我们众人能够过这样一个不但与主同死，而且与主同活的生活。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你能够让别人知道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活着，在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谢谢恩主，我们继续为教会里面的肢体祷告。我们为在这个世代这个时候，特别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家庭还遭遇到困难，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的身体也还是有病痛的当中，我们再一次求主你自己的医治领到，求主你自己再一次丰富的供应，把我们不同的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也为教会在你面前的需要，无论是在同工的需要方面，无论是在这一个侍奉的这些的参与，无论是在财务的这个奉献上，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在年底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神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提醒我们，也让神你再一次的教导我们来付上我们所应当摆上的。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我们为桌上的饼杯也再一次的求主提醒，因为是你自己的爱，是你自己为我们流血舍身的大爱，今天使我们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来敬拜。谢谢恩主，保守我们在这个年底，我们下面不论在年底我们有感恩节的庆祝，有这个我们在圣诞节的庆祝，或者是在我们十二月份有洗礼，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聚会，都仰望在主手中。谢谢恩主的保守带领，也为我们在各地所支持的宣教士们祷告。感谢主，今天我们特别看到 Brenda Carter 回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宣教士多年在台湾在客家族当中的工作，我们感谢主特别保守他这一段回美国述职的期间，有神与他的同在，也供应他一切所需要的。感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主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很特别啊，因为我们通常都在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来领圣餐，大家都记得上个主日是我们的福音主日，我们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有访问的学者，有学生在我们当中，因此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圣餐在这个月的时候改到第二个主日。在我们一般的教会的里面啊，像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一个月守一次的圣餐，有些教会甚至不止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或者是有些教会每个月都守圣餐，每一次的聚会都有圣餐。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教会，我相信都有同样的一个的看见，就是圣餐，我们叫圣餐啊，或者有其他的称呼，圣餐礼仪啊。这个圣餐在基督徒当中或在教会当中都是一个很重要最重要的这个礼仪之一啊。到底圣餐是什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个信仰的经历当中， 圣餐所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很少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一些啊，可能你跟我一样做基督徒做久了，就是反正很固定的，每一个月有一次，来到教会里面圣餐你就领啊，圣餐你就做，好像我们不再去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守圣餐，到底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到底圣餐带给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实际上的影响和帮助。我记得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对圣餐的印象很深啊。那我自己从小到大经过几个不同的教会，不同形态的教会，经过不同宗派的教会，因此我就观察圣餐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小的时候的教会里面，属于宗派的教会里面，领圣餐的时候，我每次都注意到，那个时候很小还不能领圣餐呢，每次都注意到那个圣餐在台上啊，牧师在邀请大家到前面来领圣餐的时候，你就注意到那个台上有一个圣餐桌哈，或者我们那个时候不叫圣餐桌，叫 altar 哈。对不起，我今天我要走一下这个，看看 work 不 work。好，那这个圣餐桌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圣餐桌放在上面，你就注意到那个圣餐桌的前面哈，或者是用那个桌布盖的桌布上写的，或者是那个木头上写的，就写了四个大字哈，中文字啊，写的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从小就看那几个字，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神就是爱，固然是圣经上的话语，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神的爱。那神的爱也在这个圣餐饼杯的上面就表现出来，就表征出来，就是神的爱一个具体的一个象征的一个表现。这个印象在我的脑海里面非常的深刻，一直到我后来到了高中，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习惯，到了高中你受了洗礼或者受了坚信礼以后，才能够真正的领圣餐。那个时候圣餐就变成在我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礼仪。到我上大学以后，在另外一个形态的教会里面聚会，另外一个宗派，可能跟我们现在比较相像，那是一个美南浸信会的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的里面领圣餐的时候，我就发现不一样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感觉一样，那个圣餐桌或者是我们叫圣坛不在上面啊，而是改在像我们在前面下面，在这个讲台前面有一个桌子，那个桌子呢上面平常就是摆了花，那有圣餐的时候固然摆的是像我们一样饼杯，而且在那个圣餐桌的前面另外写了几个字哈，跟我们教会现在所写的很像。有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教会的圣餐桌前面写的是什么字？原来大家可能从来没有注意到哈，前面有写字哈，不是很明显，那是 engrave 上去刻上去的，而且写的是英文哦，写 This do in remembrance of me。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中文讲的，为的是纪念我啊，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语。在圣经上的教导，在圣经上的提醒，为的是纪念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句话在我脑海里面印象非常深刻。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也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从23节，我们一直看到32节，23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好，这是我们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大概常常在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一些的话语，一些的提醒，为的是纪念我。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听过这一句话，也都知道这是在圣餐里面是我们常常提醒的。我就跟大家一样，在那个时候这句话一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面，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但为的是纪念我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对我而言，为的是纪念我好像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话语，一个理性的教导，一个理性的一个反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次到了饼杯来的时候，看到饼杯的时候，就要去想，想什么呢？思念什么呢？其实在这段经文大家读完以后，你发现他要你思念什么？有没有想过思念什么？思念其实叫我们思念主的死，是不是？主的受难，主的死。也是因为这句的经文，也是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常常被提醒，常常思想，所以以至于我从小到大，我每一次感觉那个圣餐，第一个就是很严肃，其实严肃是很好啊。第二个那个圣餐就变得有一点点的很沉重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再有一点的感觉像什么，那个圣餐有点像丧礼的感觉，像追思礼拜啊。我从小到大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我就在想说，圣经上的教导对圣餐所给我们的感觉感受是这样子。那每一个月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很沉重的再走过一次耶稣钉十字架受死受难的一个情景啊，让我们心里面再一次的哀伤，再一次的。后来一直到了我有机会进到神学院里面，在神学院里面也思想也读了很多，在我第一个阶段的神学院的这个进修的阶段的里面，尤其是有一次的经历，尤其是在圣经里面看到更多有关圣餐的教导，有一次有是在我生命当中亲身的经历，也开了我的眼界，让我更加的感受到圣餐其实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而且圣餐里面属灵的意义也不仅止于为的是纪念我，也不仅止于是要我们纪念主的死，也不仅止于是要我们在一种很严肃很沉默的环境当中里面所做的思想的事情。从神爱世人到为的是纪念我，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过程。我们今天要来思想，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在神学院里面的经历。我记得有一年在我神学院大概第二第三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修一门的课，因为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在宣道会神学院里面，我念的是这个所谓的道学硕士。在道学硕士里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section， 就是叫做为在北美的中国教会培养传道人，所以我们加了十几门跟中国教会有关的课程，华人教会。其中有一门课，我们就在上这个有关中国教会的一些敬拜。我还记得那个老师我印象很深我们所有班上的人都记得印象很深，因为我们念神学念了这么多课，他给我们的成绩最差，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记得他，印象非常深。虽然是这样，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也令我们毕生难忘。因为在神学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压力很大很沉重，有一些人像我一样我们还在工作，有一些人是全时间在学校里面，不管哪一种人，那些人经济压力也很大，所以不论怎么样压力都很大。那一年就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在感恩节的前，我们正在修他的那门课。我们这个老师有一天在感恩节放假前，他就跟我们讲，提出一个邀请，他说星期三我们上课，这星期三他说下个星期三是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上课的方式改一改，我们就心里很拉长，是要放假。他说不是，他说我邀请你们都到我家里面来，到老师家，其实我们那个老师住于学校不远，到我们家里来，他说我请你们吃饭，这是很好。我想到我在大学时间，我念的是基督教大学，在大学时间我们那个导师，每一个礼拜会请一些同学到他家去吃饭，那轮流去的，那个老师亲自下厨，因为他是留美的，他告诉我们留美以来他学两样事情，一个就是 会修车，一个就是会做菜，留美留了几年回去 的成果。我想到那很好，老师要招待我们这些学生，他请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大概二十个左右的学生到他家。那一餐饭吃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大概也不是很重要， 大概吃的也是很简单的食物，但是老师的爱心好的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们吃完饭以后，大家都坐了围圆圈，那突然间他就跑出来了，他手上就拿了一个饼，然后拿了大概我忘了，大概是一些的就是葡萄汁吧。然后他突然间就讲，他说我们今天我们不上课堂的课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我们遵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守主餐啊。哎，我突然间心里一愣啊，我说守主餐不是教会里面的事情吗？不是在教会里面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或者是第二个礼拜所做的事情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守主餐在家里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解释，好，事实上所谓的主餐，所谓的圣餐，根据圣经上的提醒，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大家如果都记得的话，圣餐大概我们都知道是耶稣所设立的，是不是？耶稣在什么情况下设立的？什么时候设立圣餐？在最后的晚餐啊，你们都知道最后的晚餐，最后晚餐是什么时候？逾越节，好，逾越节的晚餐，或者有人讲逾越节前哈，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主耶稣被卖，在那后面守完这个后，耶稣被在克西马尼园就被他们带走了。事实上那个是一个逾越节的晚餐的这一个的情景，他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事实上所谓的主餐，在犹太人在耶稣的观念里面，就是他们一般的用餐，在家里面的用餐的里面的一个礼仪。事实上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东方的民族，所谓的圣餐，所谓的用餐，所谓的吃饭，所谓在一起吃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重大的事情都在吃饭的时候解决，重大的事情都是在吃饭的时候纪念，重大的事情都是在吃饭当中来建立关系。这是我们犹太民族跟我们中国人很像，中国人是不是也是这样？是不是？一定是的嘛，不然的话你们如果做一些生意或做一些工作，常常被人家请去吃饭，对不对？为什么目的？人家不是，人家说了一句话嘛，说得很好，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是不是？意思说吃饭其实都有它附带的一些的目的。用餐的环境，用餐的 setting， 其实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所谓的主餐，所谓的圣餐，根本就是在犹太人守逾越节的晚餐的礼仪当中，耶稣把那个礼仪，守逾越节的礼仪当中稍微加了一点的，他也是应用那个礼仪，基本上他的意义上也非常的相近，他只是把那个礼仪再更往前推了一步，以至于他叫后来的门徒来遵守，来守的是这种用餐的这种的礼仪。其实圣餐说起来是一种吃饭的关系，但是这种吃饭的关系里面有一定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大概可以讲说至少有两个这样的关系哈，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吃饭这个圣餐，一个讲到的关系就是一个供应的关系，对不对？我请你来吃饭，耶稣来吃饭，是一个食物的供应，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供应，我们的供应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吃饭的用餐的环境当中是供应我们的需要。第二个呢，这个用餐是建立人跟人的关系，或者是在用餐的环境当中彼此的关系啊，彼此的关系。主耶稣说的很重要，主耶稣说的话很重要，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我特别把它打在这里啊。主耶稣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很熟悉的这段经文，是不是？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既然来这里我们来用餐的话，必定不饿，表示他供应食物上的供应。那来到这里也表明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也表明跟他的关系的建立。这个关系的建立是什么呢？”是一个信心的关系，是相信他、接受他的关系，是信心的关系。因此，圣餐、饼和杯，这个礼仪所代表的，它的一个核心的象征，就是一个供应的关系，还有一个关系的建立啊，一个供应生命的供应，还有关系的建立啊，这两个是这个礼仪的核心啊。 当主耶稣在这个时候 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讲到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提醒到当时听他话的犹太人，他们都明白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供应他们，就想到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用玛纳还有鹌鹑来供应他们在食物上的需要。今天主耶稣虽然说今天来供应他的时候，也许不再是那个玛纳或鹌鹑，而是另外一种形式，而这样一种的形式的供应是一个永远怎么样不再饿，永远不再渴的情况，是他自己，他本身成为这个生命的粮的供应。我们都明白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信息的重要性。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里面，提醒了我们那一天在我们守圣餐在家里面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再一次的突然间感受到，原来圣餐不是那一个遥远一个不切实际的关系。当然在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守圣餐的时候，那感受不是那么样的深刻，那个时候的感受不再不是一样，像好像每一个在领圣餐的人彼此间的距离这么近。但是也因为领圣餐的关系，我们同样的领饼，一个饼一个杯的时候，把我们彼此的距离拉得很近。殊不见如果没有关系的人通常是不会在一起吃饭，通常会在一起吃饭的应该是什么，是朋友，是不是？我相信你不会喜欢跟一个不相识的人，我不应该这么讲，应该修正一下哈。我记得常常，不论你们到香港或以前在纽约的 Chinatown， 常常会跟不相识的人在一起吃饭呢，不是故意的，是不是吗？是不得已的，因为讲到他们叫并桌嘛，就是人很多没有地方的话，你就在旁边，然后刚好这边扣两个位置，你两个人就挤进去了。一群不相干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而且吃不同的菜，不小心会吃错的哈。那种是很尴尬的情况，对不对？也许你们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或你们可以想象。但是一个不相干的人通常不会在一起吃饭，通常我们中国人也懂这个道理，在一起吃饭可能本来是不相干的人， 自从吃过饭以后就成为怎么样，有相干有关系的人啊。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比我们更进一步，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圣经的或者讲应该圣经的观念里面，一个彼此敌对的双方，彼此敌对的双方如果要和好，如果要那个把那个关系的改变，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关系吗？吃饭。对了，答对了，吃饭，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吃饭。怎么样吃饭呢？你从哪里可以看见？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怎么说，在我敌人面前怎么样，你为我摆设宴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我以前读的时候每次想说，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是庆功宴，是不是庆祝我可以打胜？ No， 不是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是说，你让我跟敌人可以和好，我们可以共享那个宴席。当人敌对双方在神在这个面前一起来享受宴席，表示我们和好，而且关系的建立就建立在这一个从吃饭建立的关系上面，这个和好的关系的建立。同样的，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经里面很多次描写他怎么样，主耶稣 也喜欢吃饭，是不是？圣经上描写很多耶稣吃饭的情景，特别耶稣去哪里吃饭，去罪人的家里，你们都知道了，很有名的是谁，去撒该的家里面，是不是？或者是到那个家里面有那个什么那个有女人来给他做什么做的，他们说怎么搞的，这有罪人亲近耶稣。为什么耶稣会去罪人家里吃饭？耶稣喜欢吃那样饭吗？不是的，耶稣是愿意伸出他的手，愿意跟这些人来建立关系，也透过吃饭，也透过这关系的建立，让他们能够怎么样，永远不渴，让他们怎么样，必定不饿。这是关系的建立，圣餐有这样的一个礼仪的观念里面。今天主耶稣来到我们，主耶稣他在世上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让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可以同样的领受饼杯，领受这个生命，然后借着饼杯借着圣餐来提醒我们，每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来到饼杯的面前象征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再一次跟我们的主来一起享受这个饮食，表示我们的关系的建立。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几个我今天特别透过圣经里面几个的教导，四个新约上面跟圣餐有关的名词啊，我们要来谈一谈到底圣餐的意义跟圣餐的由来。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和我们很熟悉很熟悉很熟悉的，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并不是圣餐一开始的就记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知道 最早有关圣餐的记载的第一个名词叫做波饼，或者我们习惯讲掰饼都可以，英文讲就是 breaking of the bread， 这个动作波饼，对不对？记得吗？在哪里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你们想一想，这个易纲最喜欢演的一出戏里面有啊，在路加福音24章，记得主耶稣定死复活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有两个门徒往这个以马忤的路上走，他们很灰心很丧志。后来走走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就跟他们讲说有关耶稣、有关先知的预言的事情。他们听，但心情还很重。一直到了一个家里面，他们停下来的时候，他们留他下来，这个客人就跟他们一起用饭。就在用饭的时候，圣经上形容怎么样？就他拨开饼的时候，他们眼睛突然间明亮，他们发现什么？原来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就是复活的耶稣。所以那段圣经里面描述，这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整个的转变。他们以为耶稣已经死了，原来没有希望了，没有所谓的弥赛亚。但从那个时刻开始，他们生命改变，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他们的改变不是因为那个饼有什么特别的，是因为在拨饼的时候，他们认出来了，在他们当中是那原来他们就说他要死里要复活的耶稣，而且真正的在他们眼前出现。他们顿时心里明白，就立刻就起身回耶路撒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的门徒。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拨饼或掰饼的情况，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名词。我们若想到在路加福音，不是路加福音，同样的一个作者，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在《使徒行传》2章大概42节所描写到最早期的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在家里聚会，是不是在家里做什么？2章42节描写什么？描写他们在一起怎么样？当然有使徒的教导，有其他的话语，但很重要，他们说怎么样？一同的拨饼，一同的掰饼，同心来领受，来彼此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的供应。而且那个时段新闻里面描写他们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什么欢喜，他们纯欢喜的心来领受，高兴喜乐来领受饼。因为他们每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因为在当时他们所离耶稣受难复活的时间不远，所以当他们每一次在此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没有这么大的 congregation 可以聚集，那个时候都是小型在家里面聚集。每一次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真正的就是所谓举行的一个爱宴，真正的是在一起吃饭，以彼此的享受这个很简单的饭食。在饭后他们就举行所谓的掰饼拨饼的时候，这是一个礼仪。在这个礼仪当中，他们就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提醒到主耶稣，被主耶稣的话提醒。当他们做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他们就想到复活的主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我们如果换一个场景，如果今天你如果是如果你们都有孩子嘛，今天孩子大概都很幸福啊。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你做父亲的常常会外出会不在啊，但是现在因为科技的文明发展，即使你到天涯海角再远，都可以跟家人，特别跟你的孩子能够联系上，是不是？现在更好的有什么这个 Skype、MSN， 有什么的视讯视频啊？你透过这种的网络的这个事工，可以在遥远的地球另外一端怎么样？可以出现在你儿子的面前，对吧？也许你现在孩子都不稀奇这些事情了，但你想想看。今天如果在一个场景当中，你远离了家，好了，不要讲你孩子，你孩子可能不吸香，你还很出现。我换个角度，你远离了家，到很远的地方出差很辛苦，突然间你发现你心爱的人在荧幕上可以出现，然后可以讲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很糟糕，又要讲话了，是不是？还是很宝贵啊，很喜乐。虽然这个比喻不见得是 exact， 但是对当时的门徒。一拨饼的时候，他们想到那个饼，想到拨饼那个以后，他们就想到复活的主在他们当中的场景。因为那个节表示在耶稣复活到升天那一段时间，耶稣常常的与这些门徒同在，那个是对当时的信徒最大的鼓励，最大的提醒。拨饼是一个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有关这个礼仪的一个名词啊。 这个是我们知道，因此波饼这件事情就描述到一个喜乐的心，也特别强调是主耶稣的同在，复活的主的同在的情景。第二个名词讲到主的晚餐，或者我们讲主餐，英文讲 The Lord's Supper， 这个字出现，当然我们就很熟悉的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刚刚读到那一段经文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大概是在主后57年，西元57年左右所写下来。当时哥林多的教会还在初代教会的一个传统的做法当中，他们也守爱宴啊。那个时候他们守主餐，在教会里面真的是爱宴，真的是把饭食带到教会里面来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potluck， 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做吗？所以带到教会里面来吃，他们也是在吃完饭以后一起波饼来守这个所谓的主餐的这个礼仪啊。但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已经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当然读哥林多前书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其实主要的就是生命不够成熟。那在主餐的时候，保罗特别提醒他们，你守主餐的时候，或者是你们吃这个爱宴的时候呢，到一个什么现象，保罗的描写是说他们有醉酒的情况，是不是？为什么会醉酒呢？因为我刚刚前面讲了，原来他们守主餐是很喜乐的情景。过去刚开始基督受逼迫，他们就是有一点点的食物，他们就很喜乐的用饭了。但是在哥林多教会的时代，可能也到了外地，这些在海外的犹太人也比较有钱，环境也比较好的有些人的情况里面，在家里所谓的爱宴，所谓的 potluck 所带来的就是什么？也许是大鱼大肉，也许把什么都带来了，而且大吃大喝。吃到一个地步，喝到一个地步，甚至会醉酒啊，当然是不好，当然是不合这个礼仪，不合教导。所以这种情况下面，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守主餐或守爱宴应该是很喜乐的事情，但是怎么样，但是要按礼啊，按礼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讲的，否则你们就会是吃喝自己的罪等等等等。所以因此保罗在这个里面就加上了一句话，我们刚刚读到了，他说主耶稣在被卖那夜拿起饼来就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写哥林多前书特别加了这句话，提醒他们在这个守主餐守礼仪守爱宴的时候，固然要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庆祝主耶稣复活，但是同样的加上节制，同样的要思想思念到主耶稣的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件事实，提醒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要节制，而且要用一个严肃比较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而不至于乱，教会当中不至于乱，不是在开 party 啊，不是在里面醉酒。而且很糟糕的，圣餐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彼此的分享，提醒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的人不应该是在把在家里的那些带来的人，而且没有等待其他的人怎么样，早来的人就大吃大喝，也不留给后面来的人啊。后来的人呢，就甚至挨饿没有东西吃。其实在那个的场景当中里面，所谓早来的大概都是不用工作的人呢，比较自由的人呢，家里情况比较好的人，晚来大概都是做奴仆做奴隶的打工阶级啊，那可能都比较贫穷。那这些贫穷的人来到家反而更没有一些留给他们为他们所留的，那这是在教会里面很不好的见证。所以主的晚餐The Lord's Supper 所提醒我们的，所很重要的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要纪念主的死，要纪念主的死，要能够在这个当中加上一些比较严肃性的思考。当然我们想到圣餐里面的饼和杯的提醒，饼所代表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代表生命的供应，也代表主耶稣在这个上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所经过的一些的种种的迫害虐打。杯所代表的是他所流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2节的后半段说，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就不得赦免。换句话讲，主耶稣所流的宝血实在是和圣经上面的提醒交代，因为血代表生命，唯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完全的赦免。 所以每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领饼领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提醒，饼杯代表是主耶稣所走十字架道路上面的牺牲，所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牺牲。想到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所谓服侍主的人，我们可能也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或者是一些受一些的苦，受一些的难处，受一些的这一些的我们认为很难以忍受的事情，我们就抱怨。我们再一次来到圣餐桌前看到饼杯的时候，我们要被提醒主耶稣他的经历，他所经历的这一些的难处痛苦牺牲是什么样的程度，但主从来没有抱怨过，何况你何况我，我们有什么值得在神面前来这样抱怨的呢？当然饼杯这是代表的是他的一个代表他的赎罪的方法，也是代表很重要的另外一点，这是一个约的设立。就像主耶稣说，他说这是我立新约所流的血，我立约的血。马太福音26章，现在我很快的把这段经文跟大家看一看。马太福音26章，我们就读28节，这里写26章里面就记载主耶稣设立晚餐的那一个的场景。在那个情况里面，主耶稣他特别这样讲，26章28节，他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是罪得赦，是罪得赦。主耶稣再一次的强调圣餐杯所代表的血是他赦罪的方法，赎罪的方法。那更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立约的血。因此主耶稣把他所设立的圣餐主餐 The Lost Supper 跟这个逾越节所走的宴席完全的连接在一起。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明白逾越节对犹太人而言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神告诉他们今天我要带领你们离开这个被为奴之地到应许之地。所以逾越节当初在出埃及记里面，犹太人在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所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所代表所表明的是要带他们出埃及脱离这个为奴之地，对不对？然后呢，所带给他们的是一个有盼望有前景的事情，是能够带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这是逾越节的意义。同样的，今天我们守主餐的时候，守圣餐或掰饼的时候，也同样的道理，守饼和守杯所代表的意义，也是让我们回想到回到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受死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个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能够为奴之地，在为罪的缘故做奴的，做罪的奴仆的这个情况下拯救出来。同样的，不是停留在那里，也是带给我们一个展望，一个前景，乃是要带我们将来有一天进入到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的里面。逾越节是应许展望那个应许之地，今天圣餐饼杯同样的预表，同样的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期待，是将来有一天主再来，我们到应许之地。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所说，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也讲，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面才喝。到了哥林多前书11章的时候，保罗也这么说，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不但是纪念主的死，而且表明主的死是什么样，是有盼望的，是对未来一个盼望，是什么，只等到他来，因为主要再来。当然对当时基督徒知道主再来所带领的是主耶稣他的再来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带领我们这些人完全进入他神的国里面，这是一个展望，这是一个将来一个前景。这是我们知道圣餐的时候除了纪念以外，我们进到一个约的一个关系。所以我现在回到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四个关系四个名词，第三个里面所用到的是一个相互共有，这个中文很难翻，因为英文它用 communion 的意思比较是一种互相的关系，或是共同拥有共同所有的。这个关系呢，我们比较常听到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叫 colonial， 就是我们讲的一种 fellowship， 一种互相团契的关系里面。那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十章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前面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他说我们不是统领一个饼吗？我们不是统领一个杯吗？那个统领一个饼，统领一个杯，那个统领啊，一同来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 communion 的意思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第三个出现的，新约里面出现的这个有关主餐的这个字眼叫做 communion， 或者是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在现在我们就用这个英文的名词，我们把它叫上一个 holy communion， 啊。现在中文我们大概把它翻成圣餐所讲的这个圣餐的这个礼仪，但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是一个共有的，我们是同样领受一个饼。这里面所强调的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不但与神因为领受饼杯的关系再次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也强调我们统领这个饼杯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关系彼此啊。今天如果 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在吃饭，特别你们都有机会去吃大饼的时候，你们知道哪里有大饼我不告诉你们，大饼的时候如果说每一个人吃一个 slide， 但是我们吃的头一块的饼，那个上代表是我们是有很深的一个情谊在里面，我们同样分一块饼，但那个切的有点太这个 mechanical 了，如果是用掰的是用又分给你的时候，那个情境更不一样。我印象很深刻的在我们的领受饼杯，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小的一个情况，甚至我们在一个家庭的 setting 的当中里面，我们一起来领饼杯的时候，一起在这饼杯的当中，我们不但有一个共有共享的关系，有一个彼此分享的关系，那是何等的不一样。我在神学那次的经历就让我提醒到，我们那次不但是领饼杯而已啊，但在教会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这么做，而且在领饼杯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彼此的分享，彼此的见证，彼此互相的关系的建立，那是一个在神面前很实际在一起用餐的意义啊。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被提醒我们是有一个相互共享共有的关系啊，这个很重要。第四个跟圣餐有关的关系里面讲到是一个感恩的祭啊，感恩的祭这个字其实出现在很多的地方啊，就在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一章，他那边讲到主耶稣哈，好，好，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哈，那个祝谢就是这个字的意思，或者是更明显的在那个十四章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保罗在那边提到这个圣餐礼仪，提到了教会的礼仪，提到用说方言，提到圣灵，十四章的这个十六节吧，我看一下啊，十四节他说：“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哦，换句话讲，他说在教会里面不要用灵来祷告，要用悟性来祷告。他说在特尼，在你感谢。换句话讲，在你守这个圣餐礼仪的时候，你所献上感恩的祭，一种感恩的祷告的当中的时候，那个所用的就是这个字眼叫做 Eucharist。感恩是我们做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我们常常就是所谓的 take for granted 吧，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有一个的对象是我们应当感恩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需要被提醒，饼杯，面对饼杯，除了我们有一个喜乐的态度，除了我们有一个很严肃、有节制的态度来面对纪念主的死，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共有共享的态度来彼此的分享、关系的建立。很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态度来领受饼和杯，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月份的里面，感恩是我们基督徒都应当做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导，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去一一的详细的提，但其中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献上感恩的祭，到圣餐桌前我们同心献上感恩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地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让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自己省察的一个时间态度，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再一次能够保血洗净我们的罪，也再一次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态度来到他面前。那我们今天来领受饼杯前，我们一起先有一段时间我们安静祷告，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来检查、来验、 来查验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也求他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然后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饼和杯。我们一起请诗琴来谈今天我们所唱的你的爱永不变的这首诗歌。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众人聚集在你面前，我们首先求你透过圣灵再一次的鉴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让我们在你面前自己的审查，看我们在什么事上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求你自己赦免，也求圣灵光照我们心里面隐暗之处，赦免我们甚至隐而未现的过犯，也求主接近我们的心思，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面前，愿意饼和杯再次提醒我们纪念主的死，因为主的死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也因为主你的死你的血，你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不但凭着宝血可以得赦，也因为你的约，因为你所宝血所立的约，我们对未来对前面有盼望，因为有一天主你要再来，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来到饼杯的面前，求主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白白所舍下，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我们是不能，但是因为主你的爱的缘故，我们可以领受你所赐的生命，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饼杯，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请侍奉同工到前面。主耶稣在被卖拿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圣餐是主耶稣设立，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凡是相信接受他，在教会里面受过洗礼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还没有洗礼，我们盼望你把这个饼杯当作一个在神面前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明白福音的一个过程。虽然你现在暂时还不能领饼杯，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若不明白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但我们盼望很快的你可以跟我们一同在神面前也接受耶稣的宝血的赦罪的大能，也加入神的家庭，我们来一起领受饼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我们在传杯的时候，我们来唱《称谢》这首诗歌。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因为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所赏赐的，透过爱子耶稣基督所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为我们舍下。透过这首诗歌，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感恩当作祭献在神的面前。
称谢用感恩的心，称谢归给至善者，称谢因他赐下独生子耶稣，称谢用感恩的心， 感谢，归给至善者感谢，因他赐下独生子耶稣，如今是软弱者的刚强，是贫困者的丰盛，皆因主为我们所成，只是称谢，用感恩的心称谢，归给至善者称谢，因他赐下独生子耶稣，如今是软弱者的刚强，是贫困者的丰盛，皆因主为我们所成，只是称谢，用感恩的心称谢，归给至善者称谢，因他赐下独生子耶稣称谢。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领受杯，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歌的副歌。
如今是软弱者的刚强，是贫困者的丰盛，皆因主为我们所成，只是称谢，用感恩的心称谢，归给至善者称谢，因他赐下独生子耶稣称谢，称谢。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所赐下独生爱子，使我们今天在这世上得以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为饼杯的这个赐下，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也透过饼杯，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见证我们是你的儿女，也再一次承认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求主使我们今天离开这里，带着神你自己福音的使命，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侍奉的环境里面，为主所做工。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